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三集。
金奎，
此时的高淳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他和金奎之间的后会有期竟会来得如此迅速，让他分辨不清是因为内心紧张还是因为惊喜，总之他激动得竟有些颤抖。他把金奎带进了小屋，惊愕地发现金奎的脸上身上竟挂着血迹。
怎么会这样？
金奎没有回答，眼里噙满了泪水。高淳用温水为金奎擦洗着血迹。台灯下的金奎伤痕斑斑，更为触目的是挂在金奎脸上的两行眼泪，让高淳义愤填膺。
告诉我，他们为什么打你？我找他们去。
不，你别去，你别去，我哥他们也会找人打你的。
可他们到底为什么打你啊？你已经是大人了，还是个女人，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啊？
那个台湾人不给我家的酒楼投资了，我爸和我哥说都是因为我。
什么因为你啊？我看那个台湾人根本就不想给你们家酒楼投资，他是拿投资这事钓鱼呢。你爸你哥凭什么把火气都发你身上？
善良的金奎听到这儿不由得流泪了，遍体鳞伤的他此时居然也没忘了替父亲做解释。
这也不能全怪我爸，我从小到大都是按我爸的意志生活的，这次的事情又涉及到我们家酒楼的存活，所以我爸……
那也不能下手这么狠呐、啊！他不怕把你打伤了，万一脸破相了，你还能跳舞吗你？
金奎听到这儿哭得更伤心了。
我爸已经不让我跳舞了。他让我到酒楼去帮他搞销售，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跟他吵的，他一时气急就打了我，所以我才……
金奎有些说不下去了，可高淳却听明白了。
搞销售？他让你搞销售？
金奎点了点头。
那个酒楼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高淳没有再说什么，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天晚上，高淳在天台上用煤油炉为金奎煮了一小锅粥，他连着锅把粥端进了屋里。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锅放在桌子上，小阁楼的屋门便被人敲的是响声大作。两个人一下子都惊慌了。
谁啊？
高淳一边问着，一边迅速地把金奎拉到天台躲了起来。
快点，快点！
关好天台的门之后，高淳才喘息未定地又问了一句：
谁啊？
哦，高淳在这儿住吗？
在，在。
高淳克制着心跳，咬了咬牙，毅然地打开了门。透过屋内台灯昏暗的光亮，他看清楚门外孤零零地只站着一个人影。那个人长得很高，清清瘦瘦的，高淳这才定下了心。
请问您找谁啊？
你是高淳吗？
我是。 请问您是哪位啊？
我姓蒋，是从北京来的。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啊，你能否让我进来说？
高淳把这位不速之客让进了屋里，那个人坐在格子间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高淳为他倒了一杯白开水。金魁此时不再躲在天台的门后，而是靠在门边，默默地看着两个隔桌而坐的男人。那位姓蒋的陌生人大约有60多岁的样子，身体瘦如薄纸，而声音却如响铜一般。
啊，20多年前我见过你的母亲，我还记得她皮肤很白，有一头乌黑的头发，我印象中她叫江长红，我说的对吧？
对，我妈很漂亮，她后来剪了短发。
高淳站在蒋先生的对面接着回答。蒋先生在高淳的脸上凝视了片刻，才慢慢地说：
啊，岁月不饶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和你母亲一样也是一表人才。
高淳有些愣住了。
您是我母亲的朋友？
不，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高淳更加意外了，他愣愣地看着蒋先生，又看了一眼靠在门边上的金魁，而后充满敌意地对蒋先生说：
我没有父亲。
蒋先生皱了一下眉头，苦笑了笑，依然面目平和。
没有父亲怎么会有你呢？
高淳仍然坚持地说：
一个人如果把我生出来却不肯把我养大，那他就没有资格让我叫他父亲。
蒋先生的态度有些严肃了。
可他创造了你，你是他身体发肤的延续，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在血缘上法律上都是你的父亲，这是事实。他只是没有履行父亲的职责，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啊。
高淳望着蒋先生有些一愣，而后他的眼圈红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还有父亲，我妈也不在了，我在这个世上早就没亲人了。我一直自己生活，一个人自己养活自己，我活挺好的。
高淳说到这儿已经泪光晶莹，金魁听了也不免为之感动，眼圈也随之红了。蒋先生望着高淳，面容变得慈祥起来。
啊，你父亲病了，他病得很重，他很想你，疾病有时能让人回顾人生，他对你和你的母亲非常歉疚，他想找到你们，对自己的过失做出补偿，所以委托我来找你们。我刚刚打听到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可我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想告诉你，你还有亲人，从今以后你将一辈子衣食无忧。
蒋先生的宣告让高淳再次与金魁对视了一眼，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不知是轻蔑还是惊愕。蒋先生站起身来，语气依然平静：
你也许感到很突然，可对你爸爸来说这并不突然，因为他一直爱着你，想着你，只是他有他的难处，没能及时来看望你，而后 你们又失去了联系。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我是接受你爸爸的嘱托，特地来找你的。
蒋先生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哦，这是我的名片，这后面临时写着我现在住的地址和电话。你可以想一想，明天我等你的电话。
蒋先生说完，又仔细看了一下高纯住的阁楼，轻轻地叹了口气，而后转身走了。蒋先生走后，高纯和金奎为了高纯父亲的事发生了争执。
这些年，我不知道我妈没找我爸还是找不到我妈，可我知道我妈这些年养活我，为了让我上学上艺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如果我父亲真是什么有钱的老板，他为什么没有出来给我们半点资助？
高纯，你不能这样看。每个人都会有一时的错误，何况你爸爸现在不是派人来找你了吗？他不是已经承认对不起你了吗？他不是说想要帮助你了吗？这说明你爸爸终究没有忘记你，他还是爱你的。是的，这件事情来的是晚了点儿，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爸呀。
高纯瞟了金奎一眼，对自己的过去依然是耿耿于怀。
他早干什么去了？我妈在的时候他不来，我妈不在了他倒出来了。现在家成什么样了，早就残缺不全了，他再出来有什么用？他早干什么去了？年轻的时候干什么去了？现在哈，年纪大了，想让自己良心好过一点，我偏不让他好过。我得让他明白，钱并不能买通所有的人。
高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是你的爸爸。
金奎看着高纯，也有些急了。
高纯，你糊涂，他是你亲生父亲，他买通你干什么？你的父亲他老了，他想你了，你是他的儿子，是他的亲生骨肉，儿子对父亲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
金奎的话令高纯不由得流下泪来，二十几年的委屈一股脑地涌上来，令他痛不欲生。开始的时候他还忍着，渐渐的他便压抑不住了，伏在门上大声地哭起来。那哭声令金奎听得心碎，金奎流下了眼泪，忍不住抱住了高纯，而高纯也忍不住抱住了金奎，就像一个多年失去母亲的孩子投到了母亲的怀里。不知哭了多久，高纯终于止住了哭声，泪水冲刷掉了压在高纯心头上的二十几年的沉重，使他变得轻松起来。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抬起头来。
那好，我听你的，明天我去找蒋先生。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跟我一起去。
金奎用手指刮了一下高纯的鼻子，点点头微笑了。这天晚上，高纯在天台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自己的母亲，也梦见了金奎。他感到金奎的到来使自己的家有了温暖。 第二天中午，蒋先生在他下榻的饭店里设宴款待了金奎和高淳。高淳的家事仍然是席间的主要话题。蒋先生因为独自喝了一点白酒，话语也就带了些酒酣耳热的兴奋。
啊，你的祖父叫高德龙，在你父亲出生的那天早上，他梦见自己的床上睡了一条大蛇。一个小时以后，你父亲就出生了。所以，你祖父就给你父亲取名叫龙生，取天龙转世之意，小龙也是蛇的别称嘛。这些都是我和你父亲一起上大学的时候聊天聊出来的。
蒋先生说的红光满面，高淳在一旁却听得无动于衷。倒是局外的金奎怕冷了场面，便凑趣儿的与蒋先生没话找话。
那高淳的爸爸现在具体是做什么的呀？
说到高淳父亲的现在，蒋先生变得简明扼要起来。
他后来下海经商，开了一家公司，公司做得相当不错。
那公司是做什么的呀？
嘿，那可是什么都做呀。那公司的名字叫百科公司，就像百科全书那样的包罗万象。公司的名字是请一位阴阳大师算出来的。
蒋先生说着转脸对金奎说，
哎呀，高龙生先生真是什么都懂，什么都做，什么都能做成功，这些年挣了很多钱呐。
高淳在一旁听得不以为是。
挣钱就是成功？
蒋先生当然听得出年轻人话里的锋芒，不由替他的老同学尴尬了一下，顿了一下，缓和地说，
你父亲一直是想念你的，你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嘛。他的妻子今年去世了，他自己的身体也垮了，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所以只好托我，一个曾经见过你母亲的老朋友来找你。他让我来找你，是瞒着他家里人的。
高淳听了，腔调更冷了。
你是说，他想找我这个儿子，又不想让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光彩的儿子让人知道，是吗？
哦，不不不。
蒋先生赶紧摇头。
他想让人知道，而且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高淳冷笑了。
他不顾及他的家人吗？不顾及他的名誉？不顾及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他在20年前就有一个私生子吗？
蒋先生愣了一下，有些惊异地望着高淳。
孩子，我听得出你对你的父亲有许多记恨，不过你父亲已经不顾及这些了，因为他患了绝症。
啊？
高淳和金奎都感到意外，他们沉默地对视了一眼。过了一会儿，高淳仍然继续着他的恶毒。
所以他想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把自己的错事抹平。这事对我和我妈来说是我们两个人的一生，而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件事儿。
高淳说到这儿低下了头。金奎看得出来高淳在压抑自己的激动，他在故意用平静的神态来发泄出内心的愤懑。金奎有些无措地看着面前一老一少的两个男人。蒋先生轻叹了一声，
唉，你们以后也会慢慢长大，也会面对生老病死，可你们现在 一定体会不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心也善。你的父亲想找到你，是人的本能，是善良的本能，你不应当拒绝。
蒋先生的语气保持了长者的持重，使高淳沉默下来。少卿，他也把自己的心情尽量放平，轻声地问道：
他既然想认我，为什么还要瞒着他的家人？他既然无所顾忌了，为什么还让你这么偷偷摸摸地来找我？
因为他瞒着他的亲友立下了一份遗嘱，他在这份遗嘱中决定，在他死后，他亲手创办的百科公司由他和他妻子生下的女儿继续经营，而他个人的存款和房产则全部由你继承。在找到你之前，他不想让他的女儿，也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知道他立下这样的遗嘱，因为你的姐姐也许并不希望有你这样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来分享本来应该由他独享的财富。
高晨听完不觉愣了，好一会儿才说：
他的病，我是说父亲的病很重吗？到了要立遗嘱的程度？
江先生沉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很重。也许他还能活很多年，但也许他活不到明天。他患了食道癌，又有严重的心脏病，所以他立下了遗嘱。他担心自己突然走了，担心后事来不及安排，委托我来找你们母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